时刻十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呢，我要来介绍一本书哦。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致未来的你的作者安博，请安博人来现身说法，说说看他这本小说还有他自己的故事。安博早安。
早安姐夫、大家好，我是安博姐，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安博来过我们节目啊，上次来节目的时候也是介绍他的书，讲的是债券基金的投资，债券的投资，对不对？
对，没错。
是过去你是在金融界服务哈，我知道你现在已经退休了，对不对？
对，我算是 fire 一族，蛮幸运的。
fire 一族的意思就是提早退休，我们待会再来 谈这一段哈。不过现在问安博哈，就是说，上一本书你写的是非常专业的债券的投资啊，那本书其实、我在节目中也讲过啊，是目前我看过在市面上投资债券相关书籍里面写的最完整的一本哈。那为什么这本书要用小说的方式来这个写成，而且里面还是讲理财的东西，不是吧？
主要是因为就像姐夫刚刚提到，过去大概二十几年我都是在金融市场服务、那我自己本身是有带领研究团队，那身为投资长呢，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一些像是投资机构的法人或是一般的一个投资大去说明一些理财的一个观念或是未来的投资策略。但是我在这些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般的投资大众对于投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一些误解。那当然我知道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理财的书籍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但是对于理财小白这个族群来说的话，理财还算是一个比较枯燥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解的一个范畴、所以我就想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像是轻松的一个故事来引导大家去理解理财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理财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是一个马拉松，人生的马拉松，你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你都必须要去考虑到理财这件事情。但是社会上有很多人，我必须说大部分的人对于理财这件事情似乎会把它摆在出社会之后，或者是比较中年之后才去考虑的事情。那我自己本身是长期主义的拥护者，我觉得时间是投资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希望能够鼓励一些年轻人人能够及早就去涉入投资理财这一个领域。那但是呢，同时我又发现蛮多年轻人对于投资理财这件事情感觉上有点事不关己，但我们知道有很多少年股神或者是
最近少年股神都消失了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法可以很少的就累积财富，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对于理财或是人生规划比较没有想象力，所以我希望透过一些轻松故事的一个写法， 然后让大家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涉略理财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嗯，而且我刚刚讲了这本书有点半自传的感觉，所以你是把你自己的故事也写在了这本书里面是吗？
嗯，我不能说它是半自传，因为这样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猜
测，对号入座，对不
对？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说有部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譬如说我很早就知道记账的重要性，
嗯，
然后故事主人翁的一些经历，事实上我是结合周遭的一个朋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包括理财、健康或者是感情方面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把它就是结合成这样的故事，对对对，嗯，所以它不能算是半自传，只能是说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可能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
哦，我以为是你把自己的经历写在里面，因为很多经历基本上跟你蛮相似的，所以感觉上面好像是你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不是大中华总裁。
对，好，那要问一下这个安博哈，我每次看书啊，一定会特讲书名的来源。为什么取一本书的书名叫《致未来的你》？这个"致"不是致敬的"致"哦，是到哪里那个"致"，对不对？为什么取这样的书名？是你取的还是出版社取的？
其实我本来想要写的书名是遇见四十年后的自己，
嗯，
但是
蛮文青的你，
太文青了。然后出版社认为这样子的名字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让大家联想到它是一本理财或者是对于人生规划的书，
嗯，
所以呢，出的就取名这个致未来的你。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是蛮贴切的，
嗯，
因为呢，我是利用一个平行时空的一个故事来写这本书，那目的也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过得更好，
也给自己一个期许是吧？
是的是的。
哎，请问一下安博，就是因为你过去都在金融业打滚，那我们知道讲到金融业很多人就认为铜臭味好重，每天呢都跟数字都跟钞票打交道，你会写这一本小说形式的理财书，那表示说你自己平常可能也会涉猎这些小说，或者说你自己平常可以是一个很爱阅读写文章的人是吧？
我自己本身是个书虫啦。
啊，真的啊，
对，我其实藏书蛮多的，但是
看哪一类的书呢？
其实我涉猎蛮广的，有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呢，应该是说学生时代呢，我就喜欢写所谓的一个短小说，那主要目的呢蛮单纯的，就是可以赚稿费
啊。
所以我，
所以之前有赚过小说的稿费
啊，有。我从国中开始就会投校刊，但是就是零零星星的。然后，曾经有一度我也想要报考所谓的一个国文系啊，或是中文系之类的
啊。中文系跟后来走金融业这两个真的完全不搭嘎。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妈妈，我可以这样讲吗？因为她还是比较务实一点，她认为说，如果你想写文章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部分。他认为
当职业啦，
对对对，他
当兴趣，
对，当兴趣。但是他认为说，金融业的工作呢，可能会对未来的生活比较有保障。那我必须说，我曾经有一度抗拒过，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还蛮适合这个行业的，然后也一路走下来。只是我对于写作这个梦想呢，一直放在心中。然后呢，借由退休之后的一些时间，我觉得我更多时间去写作，透过写作的力量去传达一些我想要传递的一些想法给更多的人，也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你的灵魂里面有理性跟感性两个灵魂同时存在。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天秤座的。
哦，天秤座求平衡，嗯，也许感性跟理性之间常常要学一个平衡也说不定，就是
对对对，
是。好，那我们回来讲这本书《致未来的你》
哈。
我们不能剧透太多，要不然这样看小说就没有乐趣了。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跟主人翁的一些关系，好吧？
好的。我那时候有想到说，写这本书的话，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写，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阅读的一个读者哦？
嗯，
所以我有去看了一些当下蛮流行的一个言情小说，然后去看看说，诶，现在年轻人喜欢看哪一类型的一个言情小说？我觉得这比较能够接触一般的
大众。
大众，
哎，我先打个岔问一下，你研究结果现在 年轻人喜欢看怎么样的言情小说？我听很多人讲说年轻人都不看书了，更何况看小说呢？看小说有时候蛮花时间的。那些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我不能用我们这个年代的标准去看，所以你研究的结果是他喜欢什么呢？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可能不能代表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他们喜欢一些比较贴近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又多一点点想象的一个题材。所以我这个故事呢是以爱情小说为出发，讲感情，但是呢又穿插一个平行时空的概念，不想剧透太多，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看过几个看过我书稿的一个朋友都说，他们是觉得读得津津有味。
那这样讲好了哈，大概跟我们讲讲主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他的个性，他的背景职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跟我们大概讲一下，那体会一下。
OK， 这个主人翁呢，他是一个大学毕业没有几年的一个社会新，不能算社会新鲜，一个上班族。然后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一个男朋友。那他面临了所谓的一个婚姻跟工作之间的一个抉择，然后未来的自己给他的一些提示，然后让他在未来的一个人生道路上去做更加适合自己的一个决定跟选择。那当然过程当中呢，我们这本是理财书，所以我的重点会摆在如何去设定所谓的一个目标，然后如何的去做理财化，还有如何的去执行。那最后呢，这个主人翁在40年之后他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给大家有一些想象。
是好，大概的人设大概知道了哈。所以在这本书的小说的内容里面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关于理财的部分当然也是重点，就是哈，那我们就来讲说这书里面提到一些理财的观念啊。你刚刚也讲到说，其实你自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记账，是不是？
对，我大概应该认真记账这件事情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是自动自发的，还是听了谁的建议跟指示之后做的呢？
我妈就跟我讲说记账非常重要。然后呢开始打工之后，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记账。但是在记账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困扰，也有点无聊。
怎么说？为什么？
譬如说我今天出去跟朋友吃饭。然后呢，这到底是要算社交费还是要算午餐？我就会开始纠结说这个分类到底是应该怎么分。
果然是天秤座，这个都要这个稍微犹豫一下。对，来，
对对对。然后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当觉得困扰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继续做下去。
是，
所以我就有一搭没一搭的。但是我必须很惭愧的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某些状况，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有启用到信贷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这个东西我不方便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个人隐私。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的确因为一些过度消费而有了所谓的一个卡债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也想希望我妈妈能够帮助我，可是我妈拒绝我。
她拒绝我，
她说你自己。
自己惹的祸
自己要解决。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我就开始想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我很幸运的，我半年之内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个小的负债给解决了。那从此之后，我就非常清楚知道记账还有你自己对收入的规划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也感谢妈妈吧。
对，因为她对我的狠心成就了我。
狠心，现在想起来那个狠心是必要的，对不对？
真的真的真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安博聊他这本书。还有呢，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哪些理财观念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时候要记得写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朋友出去兜兜，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收好我的爱，等我回来。
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讲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不是礼拜四，但是呢我们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叫做致未来的你，这个致呢不是致敬的致，是到哪里那个致，就至少的致。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安博，今天请安博呢来跟我们谈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呢要讲的是理财的概念，只不过这个安博觉得单纯用理财书的写法呢太枯燥无味了，所以他化成小说的形式来写，让大家看故事的之余呢也可以来学理财的观念。刚刚有讲到说安博自己本身就是记账的奉行者，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另外也讲到所谓六个账户的概念，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六个账户呢？安博，
六个账户这个我不是原创者，我是借鉴有钱想的跟你不一样的作者，他里面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我读这本书我觉得最受用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说有一些理财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想要去实现，或者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达到所谓的一个财务自由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很多人的一个做法呢是比较冲短线的，但是六个账户的概念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收入做很有效率的一个分配，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短中长期的目标。那同时呢不会让所谓的存钱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枯燥或者是受酷刑，因为很多人存钱可能就是我要省那个省那边，但是六个账户中间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概念是小确幸的账户。那个这个账户呢就是说你每个月把你的收入到 10% 呢放在这个账户，那你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它花光光，所以当你在存钱的同时你同样能够享受你的生活品质。
是，那我问一下安博一个问题，过去很多人说你每天就省一杯咖啡钱就可以存多少多少钱，那可能如果喝咖啡就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你要我去牺牲这个时光，好像为了钱牺牲这样我就觉得不开心，你赞成这样的说法赞成做法吗？还是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可以两者兼备两全其美呢？
我觉得很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小确幸的账户，它可以花在你的兴趣或者你的嗜好上面，那譬如说你一个月你就设定说我花1000块或2000块来买咖啡，那我刚刚有提到记账这件事情嘛，所以你绝对会知道说自己的账户上面还剩多少钱，那当你把这笔钱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忍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可以享受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活受罪，或者是你可以去利用其他的方法，譬如说自己学习怎么去选咖啡豆，怎么去煮咖啡，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不觉得说你理财是为了要苛刻自己，你是让自己未来更多选择生活的一些自由。对对对，
是。好，那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人生理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就是买房这件事情。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我们刚刚没有提到故事的主人翁，他叫做沈瑞提嘛，对不对？
对。
有特别的含义吗这个名字？
我这个名字想蛮久，因为我本来想就是其实简单说他就是取谐音 retire。
原来如此
对对对，
是是是。
我想了蛮久，我觉得沈瑞这个听起来还蛮文青的，符合爱情小说主人翁的感觉。
真的好琼瑶式的名字但是又有那么实际的含义在里面。
对对对。
是。好，那沈瑞提在书里面也面临买不买房的抉择，对不对？
是他有想到买房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只有27岁，然后一个月收入6万块，
是，
然后他跟他的小阿姨去讨论买房这件事情，然后小阿姨给他一些建议，因为毕竟你如果想要买房你势必会需要负担房贷，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小阿姨有跟他讲说你必须要把你的负债控制在总收入的30%，否则你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应该也是你的哲学吧，不买屋的哲学也是等于是 你自己把自己的想法化身在书中的想法吗？
对，因为我觉得房子这件事，当然很多人是投资房子致富，但是我自己认为房子是要用来住，而不是用来投资的。
那买不买房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呢？因为这件事情永远有争执，永远有不一样的答案哈。当然我也常说这没有标准答案。
对，
那以安波你自己的想法呢，买不买房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嗯，
对对对。那我自己本是认为说自己应该要有一套房，但是这个房子必须在付房贷的同时是自己负担得起，而不要去影响到自己的所谓的生活品质跟未来的一个理财的目，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你自己大概差不多几岁的时候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户房子？
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买
的
房子。
哦，那
对，
我买的房子，你刚刚说嘛，要参考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对，
你怎么去参考？就自备款是多少，然后贷多少钱？你怎么去规划？
我自己的自备款大概是总价的三成
。
对对对，在总价的
贷七成就是了。
贷七成，对对。然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所以我先生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讨论到说谁负担哪个部分，所以房贷部分是我负担的，
是，
所以他有帮助我去做一些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房贷利率的一个比较。我们是有去找一个自己比较便宜的，当然是比较便宜的房贷利率去做贷款。那我也蛮幸运的，就是我在不能说很短，就是没有拖太久就把房贷给还清
了。你是急着还房贷的人了，这点跟我的概念不一样。我到现在房贷都还没有完成，
因为
我缴了20年了。
我必须说，虽然很多人认为说，理财你必须要开杠杆，我觉得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
是。
那我说的能力，包括实际的能力、心理负担能力。我自己是不喜欢欠钱，我不喜欢欠钱的感觉。
会不会是有过去刚？有那一段经验的，
对对对对，
是是，
姐夫非常了解，这是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些印记，
对
对
对，
会
对
你未来的一个影响。
嗯，
对对对，
我相信啦，就是说我刚刚也讲，这没有标准答案嘛，好，你看我们两个还贷款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你刚刚讲说每个月你来负责还房贷的这个负担，大概占你们的收入的多少？你就是你们可以接受而且是安全的呢？
那时候就是。算要2%到3%，
两到三成，
对对，两到三成。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我是以前在还房贷的一个阶段，我是基金经理人，我负责操盘。
嗯，
那我蛮幸运的，我绩效都不错，
是，
所以就是那 bonus 都
就奖金都可以来还，
对对对，
就是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一领到奖金，我就把本金给还掉，
是
我是这个态度，所以我是幸运的那一群。
嗯，
对，
是
对，
很好啊，我觉得这的确就是。你要想清楚再去做理财的规划，而不是说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学啊。那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别人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你，就是
没错，
对对，
没错。
可是让我另外有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现在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说就不买。你如果碰到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觉得年轻人真的买不起房子吗？那他真的是不是就不买了呢？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然后还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条件。那我觉得呢，如果一般来讲，我会假设大家跟家里的关系还不错。那如果说你努力的一个喘了自己的一个头期款，或者是你真的是没办法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跟你的家长去讨论，是不是可以去帮你借你一些投期款。我不太赞成啃老了，我觉得说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商量，就说是不是可以帮你去支付投期款，然后未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
还款。
一般来讲，爸爸妈妈想到说自己的小孩想要买房子的话，通常会愿意要去支付，
是，
对对对。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去买一间自己想要买的房子，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贷款部分还是要自己量力而为，不要想说要啃老，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他们有老年生活要过，这会侵蚀到他们的退休金，我非常的赞成啊。那假设今天你真的是没有能力去买房子，我觉得租房子也是一个选项，你不能为了跟大家一样，你就去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后面都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可能会让你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或是整体的一个财务状况出现问题。那我会觉得得不偿失，
是
量力而为还是理财的基础。